Hello，大家好，我是小敏。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回到我们的30+执行力。哎，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佛系更新，距离上次我们发布的时候已经快半年，我小孩已经快出生了。
超久的哎，大家想说，哎，这些人是没有要更新，可能停更了这样子。但是我们
对，
之
已经
前
更
发
年
布了
期，
更年期是停经吗？
更年期，对。
但是我们之前，如果大家听众还记得的话，半年前我们的那个就是更新的集数呢，其实就在讲人工试管婴儿跟冻卵。然后后来我们在后台出去发现，其实原来收听的人的次数其实比我们超越我们之前的集数，但有超过就是1000人以上听。然后我想说，哇，这么冷僻的主题也有这么多听众，而且我们还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啊，然后有来咨询我冻卵的，我相信应该也是有人来咨询你吧。
有，就有一些人就会来问试管，我也是蛮吓一跳，就觉得就是这试管跟冻卵基本上就是可能只有 YouTuber 才会去拍一张，然后这主题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有兴趣，就是也是蛮好奇，但是也是有一点吓到，可是当然就是也是很开心，就是说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可能 maybe 就是对有需要的人就是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客群，我们的客群差不多就30几岁的人嘛，然后可能大家可能到30几岁就是有可能就想要往人生的下一步去进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可能，但我一直以为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是比较多是学生，我一直以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topic 应该，没什么热度这样。
可是还蛮多人来问的。那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很开心，就是自己的经验有帮助到你们。然后，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上次我们3月更新到现在，我们消失一阵子呢，是因为呢，我去干了这个大事。
什么大事？
我在
你
柏
是
林买了一
也
个，
怀孕吗？
也怀孕吗？我也没有
哈
那可能都未婚生子哦，未婚妈妈。我在柏林买了一个公寓 apartment。
恭喜你！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玩？就是可能要等我孩子出生以后，带着孩子去蹭你家这样。
哦，可以啊，没问题啊，就看你什么时候来柏林玩，你就随时欢迎。想，不然你把孩子托给你老公，你上阳台玩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我把孩子托给你，然后
哦，
我
不
去柏
好哦，
林玩。
你说，你说，哎，来当免费的保姆。
对，然后我去 Birmingham，就是我去 Birmingham 去 kick cock，然后去 party 这样，然后孩子就交给你
哇，这妈妈想的很美好的事情哎，真的
了。
是。但是
我
我因为
跟你
我
讲，
刚，你说，
有一件事情很扯，我刚怀孕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肚子已经稍微有点凸了，我居然被打散，超扯。
什么？我没有怀孕都没被搭讪，你怀孕被搭讪，这有天理吗？
被搭讪啊，然后就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在公司的那个停车场，同事就一直笑，因为就是那个搭讪我的人是一个开特斯拉的男生，然后他们每天都会来问说，今天特斯拉的男生又来搭讪你了吗？我就
该不会
想
是
说
个
这
小
是
鲜肉吧？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啊，但我就回他说我怀孕了，我说你确定吗
他说我确定
？I don't know，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孕妇还是有市场的。
哦。哦，OK，那我这个没有当孕妇的人，我要好好加把油，这样子。
或者是你就把肚子垫大一点。
不垫的。好了，偏题了，偏题了。我搬回，因为我搬回柏林一阵子呢，其实为什么会想，就觉得说，哎，应该为自己买一个，等于说自己的小窝。然后，而且大家如果有其实有看新闻，就知道说德国其实今年的通膨涨得非常严重，然后包含我们的 energy cost，其实就是飙涨好几倍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把钱存在德国银行里，其实没有得到利息之外，而且你知道，在德国，如果你的存款达到一定金额，他要跟你收管理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干脆就是买房、买不动产，可能是我觉得可以当投资，然后一方面也可以自住这样子。
我觉得的确是因为我们买房子是比较早买，所以大概找你们，2、3年前就结婚完就买了，所以就是那时候买就是你已经现在有一点远了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也许是可以透过这一集分享你在柏林买公寓的经验，跟分享我在郊区 买那个透天厝的经验，这样，因为你来过我家2次嘛。所以你大概就是也看我家，就是里里外外都看透了这样，
她
所以
老
我
公
觉
超
得就
强
是，
的，她你的那 renovation，我只能说，很赞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我们可能这一集可能不是这一集啊，就两集，然后我们可以来谈一些就是德国买房子的妹妹嘎嘎。那这一集的话就是会比较细，所以就是有细有细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对德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所了解的话，你大概听了大概也会有一个概念。那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房子的话，就是我相信这一集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但不过就是我们不是买房的专家啦，所以纯粹就是我们就是分享我们买房子的经验。那有一些真的太专业问题的话，可能还会牵扯到比如说不同区域不同邦啊等等等等的，我就建议你们就是还是真的去问真正的房地产专家。那就先来问你，就是你从看房到买房花了多久的时间？
其实我还蛮幸运，我只花了一个月。
我觉得你蛮猛的，因为我花了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有。
其实我觉得半年其实也不算，就是半年其实也算蛮短的，因为我是其实我在我一个月其实真的算快的，因为我二月开始看房，决定要开始买房子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一个月其实蛮集中去看房子的。然后我就是三月就确定要买房，然后就处理贷款啊，还有律师那边的费那个部分。然后六月初交屋，然后七月就入住。所以人家说，你是上现在跟上菜市场买菜哦？就看一个月就说可以买房子。
对，你这是真的蛮快，听到的时候我都傻眼，但是也不意外，因为你毕竟就是一个行动派，
执行力嘛。我们30 plus 执行力有没有？执行力有没有？
对，就是你的执行力真的很强，然后。我那时候有点吓到，就会觉得就是你会不会太感性，就是会还甚至会有点担心，就是说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再多看几件，再多看一下这样。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其实自己都很清楚你自己在干嘛，然后标的也很清楚，所以就是后来就觉得就是OK， 小敏果然有他的眼光这样。
那你讲一下你当时看了半年，你是也是就是怎么看？你是也是慢慢去看，还是你就是有时间才看？
我觉得我们看房子应该是这样说，你是一个人嘛，所以你就是你很清楚就是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但是我们是两个人，然后我们要买的房子是必须要符合两个人的需求，还有就是未来的需求这样，所以就是变成是买房子的话，我们考虑的点就会很多，不是只有 location， 就是可能还会有其他事情，可能我们之后后面会讲这样。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问，就只有可能附近的一些地方妈妈啊，一些大姐啊，他们可能买，然后可能就稍微问一下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就真的就随便看这样，就随便看。那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从看里面知道说自己可能需要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就是你越看你越清楚知道说这个房子符不符合你的需求。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从看中学，可以这样说。而且你看房子的话，因为我们那是一个透天嘛，那透天你可能又分很多，可能又有很多的那个什么你是要买独栋还是要买双拼还是要买联栋，然后房子没嘎嘎这些，所以就是真的就是看中学。那当时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啦，现在我不知道是房市可能因为高利率可能听说比较没有那么热门，但那个时候是很可怕，就是早上我们打电话去，然后就看到房子打电话去，然后他就说已经没了，超
卖掉了，
卖掉了，已经卖掉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房价可能一定比现在低嘛，但利率也比现在低，所以我们其实大大小小来来回回就说是两个人的要配了两个人的时间，来来回回可能看了二三十间的房子。那到后面其实你一看就知道，看那个广告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是不是对你会有兴趣的房子这样。
我那时候因为
是我们的经过
看房的那个就是应该说策略这样子。
对，我们那时候是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所以两个人你必须要去配合彼此的时间这样。
那我就比较
还要讨论，不可以说走我们立刻就去看这样。
对，可能我一个人的话就弹性比较大，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是其实就是今年看房子的，然后我那时候二月看房的时候，其实我一个月其实蛮集中，我就一个月就看了16间房，所以平均一个礼拜看了4间，我一天我就看了两三间，这也是有可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几乎下班就是去看房，然后 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是你知道，因为 COVID 也还在，所以我还在 home office， 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好，是你可能可以瞧到中午的时间，然后你还可以去赶快看一个房子。那我那时候其实你说两三年前你说看房很竞争，其实我今年初就是还没有升利率的时候，其实柏林买房也很竞争。所以我那时候也有那种就是房仲早上 PO 我，下午呢就是跟他讲说我要看 Termin， 就是预约去看房，然后可能看还没看之前他也打电话跟我说就是已经卖出去了。所以就觉得哎，难道大家都不用再去研究或什么之类，就是一看就马上付钱吗？今天又不是个你知道十几二十欧的东西，这可能是十几万的东西耶，我就觉得哇，大家也太有钱了吧。
对啊，就真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买房子真的是那时候很竞争。好的标的你会发现，你看到后面哦，你的广告一出来，你它如果是好的标的，其实很清楚，那个很快就会下架，你一看就知道它那个可能明天就不见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到那个房仲有没有，看是哪一家房仲，房仲还有分等级哦。你看到如果是那家房仲，那就表示说可能这个房子是不错的房子，就很那个看到后面真的就是。会看成金，所以我觉得就是建议，就是如果你们大家对房地产有兴趣的话，就是你没事的话就去看房子，因为你越看你就会越懂这件事情。这样就好比过我们在这边跟你讲几百个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去看，你最知道你自己的这个看房，就你就学都很多东西这样子。
而且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或者喜欢的格局，
对。
就是房间的那个比如像光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跟你讲只是个建议，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要实体看过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或是我觉得梦想中的房子应该要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因为我要买房子的条件跟你要买房子的条件一定是百分之百不一样啊。
对对，因为可能就客群不一样啊。嗯，
对，我们在乎的事情就是百分之百不一样。可是也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那时候是有设定广告推播，然后那时候看房子一看到广告我们就会先看那个基本资料，基本上会看几个东西啦，就是屋龄屋况，然后还有暖气系统是用什么，然后这个很重要，因为像现在就是暖气就是爆表嘛，所以这暖气系统就很重要，还有就是它过去维修过什么，它是用窗户有没有换过等等等等的，这些都会看这样。然后如果觉得都 OK 的话，就是我们才会去联络这样。而且我们曾经看房子的时候差点遇到诈骗，你知道吗？超扯。
你说他给你假的地址吗？还是要你付定金？
他要我们传我们的护照给他，我们真的差点传了。然后而且最扯的是我们真的去开车去那个物件看，真的有那个物件。
他真的还蛮……那 他为什么要跟你要护照？是要你的当人头吗？还是
之类的，因为他也传他的护照给我，然后就说什么他是什么他在海外啊什么。后来我们就觉得太奇怪，一方面是他那个房子看完那个物就看那个物件就会觉得不对不对，这个房子不可能值这个价钱。然后第二点
太便宜了，
就是就对，就我觉得他也不算太便宜，他也算是你会觉得就是不到怎么会这个价格呢，不是说太便宜，而是说这应该更值得更好的价格这样，
就是已经低于市场行情价啦。
有一点，但它也在行情之内，就是可是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房子应该很竞争，可是怎么会不竞争然后跟你要护照资料呢？
那就是有鬼。
就是有鬼，对。然后他还传他的那个什么假护照来给我们看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那广告后来就不见了，我就觉得不对啊，如果广告不见你还跟我联络，那要么就是你卖掉，要么就是你是骗我，就是你知道理性脑袋，所以我就没有去就是就继续再看这样。然后就也是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哦，那买房子还会遇到诈骗这样，当然不是说被骗到柬埔寨啦，但是就是也是觉得就是哎，你看就是没想到连买一个房子都会可能会遇到诈骗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你知道诈骗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呢，我们现在就来分享看房的一些准备工作这样子。那第一步呢，这也是我之前买房朋友建议我做的，然后我本人就是做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他那时候就建议我说，你要建立一个单独的邮箱，不管你是看成 Gmail 或 Outlook 什么都可以， 因为就是你开始看房之后，你会有大量看房跟买房的邮件，尤其比如说在德国，可能大部分人买房都是在 ImmoScout24 上面看房，那你可能就会订了很多相关的邮件，就是那种邮件告诉你说会有新房进来啊，房源进来，所以我觉得可以跟私人邮箱分开。而且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自己就是看房有专门的 email， 然后那个也是我跟公证人啊或者房仲会之间会联络这样子。那刚开始其实我还想说有必要吗？有需要再建一个邮箱吗？后来因为我看房过程就发现哇，真的大量的邮件，尤其开始房仲会寄了很多新的房源给你，你就觉得你每天都有十几二十封的邮件，所以我就觉得我就马上申请了那个新的邮箱这样子。
嗯，我们是没有，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你刚刚有讲嘛，就是说你会有那个设定那个推播这样。那我觉得我的建议是说，你在买房之前，你可以先想一下你喜欢，也就是写下来，就是说你在乎你买房你在乎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去找一个就是你想要住的区域，你可以到处在城市里面逛啊，或者是你想要买地方去逛。然后列出几个条件，然后找到可能就是 Google Map 看到说就是哪一些区域是你想要的，那你就是可以锁定那一区去设定推播这样。否则可能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像无头苍蝇，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无头苍蝇，可能那区域就很大，但是看到后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再来第二步的话就是说去找那个一个房屋贷款经纪人，就是包 financier， 就是这个工作呢，就这个职位有一点有趣，因为他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贷款顾问、啊、然后他会帮你就是说去找到最适合你的贷款条件跟最适合你的银行，那你都不用付钱，因为银行会付他们钱这样，他们等于有点是帮银行去找人来做贷款。所以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保险经纪人，
有点像。对，那我为什么说要去找这个呢？因为我遇过很多就是不是像你就是净身出户就是买房子这样，而是说他家庭要买，因为你买房子大部分是一定是你可能会对未来有需求嘛，很大部分就是大部分人买房子可能一定都在成家立业那个阶段。那有很多人有困扰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老公，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搞不好，为什么老公不想买吗？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老公买房子这个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那你可能两个人就会说好，谁出钱？因为如果你可能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可能就会说哦，你结婚，那、啊、你有没有房子给我老，给我女儿或者什么的？可是如果
没有，好不好？因为不是每个人家都那么有钱。
我的意思说，就是我的意思说，有一些嘛，有一些这样。但我的意思说，如果说是在德国的话。然后可能有一些先生可能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买房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就是两个人对于买房子的这个观念还没有决定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投入这笔钱去买，因为一买的话不是说是明年就卖掉，你是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会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变成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那我自己遇过很多是说就是那个老婆想买房，另外一半不想买房，特别容易就是发生在这个台湾太太跟德国老公上面，因为可能真的很容易发生。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东方人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啊一定要房子啊什么的，可是可能德国人可能就觉得就不用啊，我们现在住的这地方也很好啊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在那之前的话，我们其实一直有共识就是要买房子，甚至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房子。那时候呢会去买是因为说我们那时候住的公寓很小，也没有阳台，就是大概50坪，所以如果考虑到未来的用处的话，我就会觉得那要搬到一个100坪的房子倒不如直接就是买下去这样。那当然我老公就是也是很多考量啊，他就说投期款够不够啊，我们现在的钱怎么样啊，未来的还款能力，就他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一个角色呢，就是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去找这个房屋贷款经纪人，也是朋友推荐的。我们去找了之后呢，他就会分析你目前的财力状况，然后也会就是依据你现在的状况推荐你说你可以买到多少钱的房子，还有这一代房地产的状况啊等等的，你是不是可以供得起这样子一个房子。那你自己就很清楚知道说哦好，你现在要不要买房， 你现在能不能够买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服老公很好的机会，而且他也会跟你说，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你跟他讲的话，你就会就是会跟他讲说你现在手上有多少头期款啊，然后未来还款多少钱，你自己回去也会去算说这样子买房一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那这个贷款经纪人有比较两名有名就两家，一个叫 Intertube， 一个叫 Dr. Klein， 我们都有问过。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后来是跟 Dr. Klein 去做联系这样。那基本上有一个稍微就是怎么讲一个小 paper 吗，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如果你还不想去找这个包financier我们这个agentur 的话，你可以先规划一下，就是说你税后的收入，然后你大概乘100，你大概就知道说你大概可以贷到多少钱。所以你大概就你一张推，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你大概可以买多少的房子，然后可不可以全贷。对，没有错，因为德国就是可以全贷。那你就而且跟台湾不一样，是德国走固定利率，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算一下说你未来的10年20年，你大概你的贷款每个月你要缴多少钱出去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不过你刚刚提到前面那个税后100倍，其实是个参考值，不代表说它最多它可能就可以带给你100倍，但不代表银行真的会借你这么多钱。因为其实通常银行如果当你说你要做房屋贷款的时候，他也会叫你提供就是房产的一些相关资讯，甚至他们也会派人去看说，哎，他说比如假设他卖一个50万的房子，然后银行就会去确认说他是否真的有50万的价值，那以及说在这50万的价值之中他愿意贷款给你多少，就是假设你之后还不完、钱之后，他是否卖掉也可以拿出这么多的钱进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最终缴不出贷款，因为银行是要转卖的嘛，所以有可能他可能就并不会带给你就是刚刚小贝提到的税后的100倍，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没有错，因为他真的我们那时候贷款办下来，真的银行有派人来看那个房子，然后真的有给一个 value、
oh, okay.
这样真的是有、对，那我觉得在这边比较有趣的就是那个德国的利率跟台湾的利率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像最近可能大家会常听到就是台湾的央行一直在升半码，然后什么新闻就会说每个月啊家户所得啊、家户那个房贷要多给1000多块啊等等等等，但是在德国不会，因为他走的是固定利率，就是说今年像现在是 3% 嘛，那就是 3% 如果谈10年，那我就是未来的10年大概每个月 3% 这样，然后到后面就是还会有一笔尾数，那你就看说要不要继续贷。我觉得这个是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贷款也是觉得就 很奇怪，还搞了很久，然后搞不懂，还一整天在那边算这个钱这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讲到贷款，其实身份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特别对我们是不是持有德国护照的人来说的话，因为像我当时2-3年前买房子是没有永居身份，即使我有工作，即使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的家户所得是漂亮的，但我们也没办法申请到 我也没办法申请到贷款，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以我先生的身份去核贷的这样子。那我听说啦，就现在以蓝卡的身份也很难申请到贷款，而且就是你们可能真的要去找这个包financier，我先问一下说你目前的签证状态，你目前的这个居留状态是不是可以拿到一个贷款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书法的分数，它有点像是台湾的廉政，那如果你书法太低基本上你也拿不到贷款或是好的贷款成数，而且我们那时候那个经纪人就会有跟我们说公司的规模大小啊，工作的年资啊，这一些都会影响到你贷款能不能够拿到或者是拿到好的成数，因为对银行来说他所要的考量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办法稳定的定期缴纳你的贷款这样子。
刚刚小贝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年资会影响到贷款是真的，像就是我听说如果你在试用期的话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银行贷款给你的，所以他都会通常要你提供比如说最近3个月的薪资以及最好你要过了试用期。那我当时也有问我的那个就是贷款经纪人，那就刚刚小贝讲的就是像蓝卡其实已经不好贷到的，然后那时候我的经纪人是跟我说最好就是如果你有德国永居德国护照，那如果八成以上贷款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全贷。那我就还蛮幸运的是我今年买房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有永居的身份，那至于说蓝卡跟工作签证的话你可能最多只能贷到70%，而且不是每一个银行 他都会愿意贷款给你，那就代表说你可能需要拿出比较多的首付。所以呢，不过不是说不可能，所以大家还是建议你，如果你现在有工作签证或者蓝卡，你还是很想找房子的话，买房，你还是可以去向房屋贷款经纪人去做咨询，因为他们比较能够给你最专业的服务，而且他们会帮你找到可能相对应的银行是，像你这样的身份，哪家银行是可以给你最好的利率。那作为客户呢，就刚刚小贝讲，你是不用付款给他的。那我后来也才知道说，就是这些保不是保险经纪人，是贷款经纪人呢，其实他们是主要向银行索取佣金的。那我后来也才了解说，原来他们索取的金额呢，是你1%的贷款金额，也就是说，你等于说，反正就是如果你贷越多，其实他们也是可以拿的抽成越多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大方去找他们做咨询，然后了解自己的购物能力，你还比较可以看说，哎，我比较以我现在经济能力的话，我比较适合找多少预算的房子，才不会说哦，你可能想要买很好的房子，但是其实你根本贷款不下来这样子。那刚小贝有讲说是 Interhyp 跟那个 Dr. Klein， 那在柏林呢，其实比较有名就是也是 Interhyp 跟 Hyperfriend， 那他比较是就是focus 在 expat， 就是说你可能不是德国当地人，然后你因为他们这个像 Hyperfriend 是我朋友推荐的，所有东西呢就可以讲英文，而且你可以不需要到场咨询，你可以在他们网站上预定线上咨询，就可以在家就是一个小时的 video call 做咨询，其实非常的方便的。甚至呢，因为现在因为买房还蛮竞争的嘛，所以在看房的时候，有时候屋主或者中介他们需要你提供财力证明作为就是预定房子的一些条件，那像 Hyperfriend 他们其实就是服务其实是蛮好的，所以他们也可以很快提供相关于的就是一些财力证明文件给你这样子。
嗯，超方便的，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看还没有线上服务，所以都是 还有去就是带着所有的资料，然后去找他们，然后去谈这样。那我们也是朋友推荐的，他是找到 Dr. Klein， 我们后来就是买的时候也没有说另外再去找别的贷款经纪人，就再去比较利率，或是我们自己去找银行去比较利率。基本上我们就是全然相信那个贷款经纪人，那他服务也很好了，甚至现在就是也是会不定期的保持联系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贷款经纪人，真的会帮助你在买房的路上少到很多的麻烦。
对，而且几乎他们几乎是随时随地都联系得到。我觉得我那时候啦，然后我刚开始是找 Hyperfriend， 就做先做一下啊，我大概可以买多少预算的房子。不过我最后贷款并没有找他们，其实很明显原因就是因为我找到另外一家的那个贷款就是经纪人，然后叫做 Hudigan Roth AG Baufinanzierung， 然后因为他们能比 Hyperfriend 谈到更好的利率，所以我就是选择了他们。但是这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这家贷款经纪人他们的英文没有这么好，所以可能你德文需要一定的程度会比较可能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不然有一些贷款的一些专业词汇的话，如果你德文完全不行，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那到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相关的那个连结，就是公司的连结都可以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如果就是听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向这些贷款经纪人去做联系。
嗯，你刚刚有讲到那个财力证明啊，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是我们的贷款经纪人虽然他人很好，但他也很老实的跟我们讲他不会随便的去发财力证明给我，因为好像是他如果发了，我今天我好像没办法缴出来，或者是没办法达到那个财力证明，对他来说会有影响这样。所以他在发那个财力证明的时候都是很小心，他就会跟我们说等到我们有确定的物件的时候，确定要买的时候，他才会核发给我们。所以就是可能跟你的经验可能是有点差别，就是他可能你的状况下是他很快就发给你，然后我们的状况下是我们很小心，等到我们真的找到喜欢的物件了，他才核发给我们。那这个后面就有点倒霉，就是这个财力证明太慢下来，等于是我们有个房子没买到。但是我觉得就也是因祸得福啦，就大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样。然后另外就是要提一点，就是自备款，因为这在台湾的话，就是自备款大概是2%到3%，那在德国的话大部分。对，就大概2%到3%，我有听过2%到3%，有的好一点的甚至1%。以前啊，现在我就不太知道，就可能真的就是
现在在台湾买房的话应该没有，如果你很有钱，但如果就是一般小资族的话，现在买房台湾的话是至少要30%。
要30%，我以为20%就可以了。
嗯，至少要30%。
OK， 好，就是哎，你好，就是自备款的话，在德国的话，基本上这个层数也大概是差不多的一个标准。可是你还要注意的是说，你大概要再准备额外买价10%的钱。这个钱不是说让你去装潢，这个钱是让你去处理一些规费啊，等等等等。而且它是没有办法贷款的，你要自己先准备。那当然，这个10%的费用就包含了就是公证人的费用啊，然后房屋中介手续费啊，土地转移税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嘛，因为每个房子有不同的税，每一个地区的中介他也会抽不同的佣金，像在巴扬就是3.57%，那可能在柏林我不知道几趴，是几趴？
柏林也是3.57%，
也是3.57%，对，所以就是他的那个趴数不一样，决定你的那个价格就不太一样，所以这部分的话，大家自己也要另外再准备一笔钱起来。然后去做这个规费的部分，那当然你后面的整修啊，装潢啊，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笔钱这样子。
对，刚刚其实小彪提到，比如说像我们一个土地转移税，就是拜仁邦只有3.5%，但我们柏林有6%，所以其实10%其实还算保守的，就有可能你需要10%到15%。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买一个30万欧元的房子，你至少要准备3万到4万。的那个额外的，就等于说你整个买价可能是33万，因为你剩下的这个3-4万欧元呢，就是要付那些就是他刚刚讲的公证人的费用或中介的手续费、土地转移税这些里里扣扣的一些东西，而且这部分的费用其实是没有办法贷款的，也就这部分费用是你一定要准备好的，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你这个额外的，就是这个10%到15%的费用这样子。
可是你除了其实一般来讲除了这个费用之外，其实你还要预留一笔钱作为整修或者是突发状况的时候，譬如说房子忽然有什么状况，你要去付钱要去做维修的时候，其实另外最好是在准备像你刚刚讲的那样，这样大概33万嘛，像我如果自己在抓的话，我可能就会起码准备到36万，预防一些就是可能我不知道的整修费用。那可能当我在看房子之后，我可能就知道那个屋框，我大概就可以抓说我大概这个整修需要多少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买房的基金以外，还有这个额外的买价这个10%的规费以外，另外还要再准备一笔钱，是预防未来之后你突如其来的状况跟维修费用。
对，不然到时候你把所有钱都是说哦，我就可以自备款，就等于说全部都说好，才发现哦要整修，发现没钱。
对啊，那就很尴尬，你买了，结果你住进去是不舒服的。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你知道自己买房的预算嘛，请那个就是贷款经纪人去算过之后呢，接下来其实下一步就是 OK， 我知道我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之后，我就开始大量看房。那我本身呢，当时是在 ImmoScout24 网站上找房，那这个网站呢其实还蛮方便，其实也是差不多德国人在租房或是买房都在上面找的。你可以说你的预算、看房的需求，包括你要的几房、你的坪数、你要的地区、你是要预售屋还是老屋翻新的，那你的楼层需求，甚至就是刚刚讲他可以推播的，就是每天可能送个3封邮件到自己的信箱，只要有新房源，你就可以马上去联系屋主或者房仲预约看房。那大部分就是我目前很少看到英文，大部分这些刊登的就是这些房源都会是德文的，所以呢你可能寄站内信给房东或屋主，最好一开始也是寄德文，会比较容易就是收到回信。那等到去看房之后，其实这样英文沟通，我的状况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准备好一个德文的模板，所以在寄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的快速。那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呢，你们也可以再写信给我，然后我再分享给你们。
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模板，我们就是看到基本上我们就会先打电话先问，就是也先打电话约了。比较快，
哦，是没有效率的。
对，是比较快，然后可能就是模板的话可能联络，那时候我记得主要联络都是我老公去联络，所以写 email 什么，但是他下班又在写 email 就太慢，我就会直接打电话过去约，或是就直接让他打电话去约，这样直接约那个房仲的时间。那我们自己也是在 ImmoVet 跟 ImmoScout24 上面看，那有的时候就是也是会在地方银行，譬如说经过那个老城区，有没有老城区都会有那个银行外面都会贴很多物件，我们就会停下来就在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看一下。那通常就可能是 Sparkasse 啊，或者 Volkswagen 看看有没有房源啊，然后就是附近的朋友也问问看说，哎，你们有知道最近谁在卖房子啊，这种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去可能就看一下那个房子，我们可能就先看一下说哦在哪里啊什么的，大家稍微就会先研究一下啦。那有的时候地方报纸也会有 po， 就是这种地方的小报，所以就是大概就这几种方式。那当然我们是位属乡下，所以没什么好说，基本上就是用德文沟通。大概就是你说英文，可能就他也会觉得哈，除非你可能在慕尼黑。那我们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德文沟通这样。
哦，那柏林比较好，柏林其实房仲大部分都可以讲英文。然后我刚开始会建议大家说，看房你就大家先去看房，然后累积看房经验，就是还要累积人脉。因为就是有些看房，它是不是屋主直接卖给你，它是房仲。那大家在跟房仲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需求跟预算开给他们。那这样他们就是如果有新的房源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等于说他们还没有 po 在网站上，等你的竞争者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那你可能就可以在很多人去看之前，你就可以提前先去看房，然后增加得标的几率这样子。
我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是看房看到就是心慈，心如槁木这样，觉得就是人生
心如槁木，
真的就觉得就是他妈的有钱怎么会买不到房子呢？就是觉得就是不爽，然后我就直接现金丢下去，就是还怕买不到房子，就那时候一度是这么觉得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跟朋友聊天之后，还发现说跟房仲当朋友真的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也甚至有听说就是跟给房仲红包的，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
塞钱给他这样子吗？
真的，然后还有跟他说，就是譬如说这是比较黑暗的，就跟他说就是那个因为你那个贷房仲的费用，印象中我不记得了，我必须要说就是双方都要给，或者是双方才那个比例这样。就跟他讲，就是那个部分不开发票，这样就是直接拿现金等等的。就 anyhow， 就是有一些那种很黑暗的那种小 people， 那时候人家跟我讲，然后我才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一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得到好物件的事情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事情是太黑暗，所以我那一阵有一阵子就会觉得就是人生怎么这么难啊，就是没想到在德国居然也有这种阿里阿扎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刚刚讲完就是说可能在网络上看房子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讲一个就是说大家看房的经验这样。那你那时候有找朋友去陪你看房子吗？
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去看房，因为自己一个人时间其实也比较机动性比较高嘛，弹性比较高，因为如果跟朋友去看房的话，就是你要预约朋友的时间还有房仲的时间，所以我到时候刚开始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看房的。然后我刚开始有先问了一些我有买房的朋友，就在柏林有买房，我说哎，那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啊，有没有什么 checklist？ 他就说没有啊，就是看房就是一个 feel 啦， feel 对了就对了。有没有觉得很佛系？
嗯，我不能说错也不能说不对，但的确 feel 很重要。
对， feel 很重要，但是我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 feel 就是一种感觉嘛，所以比较不踏实，所以我会觉得还是有一些客观条件其实你是可以先筛选掉的，那最后呢你再看说这个 feel 或气场是不是你喜欢的这样子。所以我会想说只看 feel 哦，好哦。因为你对一个从来没有去看过房子的人，然后在台湾我也没有买房经验的人，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跟就一张白纸一样。所以我会先推荐就是大家两个不错的脸书社团，就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看房的一些资讯。第一个呢就是台湾人德国房，所以主要就是台湾人在德国买房的一个脸书社团，所以很多台湾人就在那边分享他们买房的一些经验啊，不管是买预售屋啊、老屋啊，或是找验屋师啊，上面都有很多的资讯。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比较柏林就是 specific， 然后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 Facebook group， 叫做 Berlin Property Forum。 那上面呢其实你都可以找到大家看房的经验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先跟大家说，就是我最后其实主要看的是老房子，就老屋翻新或是老屋就是维持还不错，因为我身旁有些人其实是买预售。那我当时我有评估为什么要买老屋的原因，其实有几个。第一是我当时其实柏林的预售屋现在平均的行情价是一平米大概10000欧左右，所以有可能会更贵，假设你地段更好有可能到12000、13000、14000。那其实如果你算一平米10000欧的话，换算成台湾一平其实大约就接近台币100万，因为大概台湾的一平是这边的 3.3 平米嘛，那这边的一平米就要10000欧的话，那将近就是30000多就是欧元，那其实就台币100万。其实大家听到说哇也太贵了吧，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欧洲的房价应该很便宜这样子，其实是没有想象中这么便宜。 不过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德国买房呢，其实是没有公设比的，就是我不知道预售屋有没有，但老屋几乎是没有公设，所以他卖给你多少的平米，就是指你实际的使用的坪数，不像台湾。就是像我弟弟有买房，他可能买房子的坪数其实有1/3都是公设，所以你可能真正，比如说你买房买30平，全幢30平，但真正使用的只有20平这样子。然后另外呢，其实大家也要了解到，预售屋呢，经常就是需要等待的嘛，就你现在购买有可能是明年后年之后才能入住，不像老屋呢，就你可以马上入住这样子。那价格呢？就是相对于预售屋是比较便宜，因为呢，预售屋是因为是全新的，而且通常盖好之后有5年的保固，所以你就可能会减少一笔老屋你需要可能修缮费用的隐形成本。那也有可能是你水管啊、电线老旧，你需要更换。像就是我6月份搬进去的时候呢，就是算7月正式入住才发现说，就是我最近8月份就是换了马桶，然后呢，热水器前2个礼拜坏掉，那可能就要需要换新的，所以这就是一笔就另外的开销这样子。那另外呢，大家可以知道说，老屋其实比较没有太多大坪数的房源，所以那时候像我买预售屋的朋友，他们因为就是有家庭的，所以他们可能考虑是就有小孩，考虑是比较多房，可能要3、4个房间，然后所以就会觉得预售屋是比较多选择。那当然就是我是考虑到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小孩，所以呢，预售屋有很多不确定性，尤其像大家知道，可能欧洲的原物料啊上涨缺料，人力也不足，所以有可能你知道延后交屋，或是可能买家无法 cover，可能之后要涨价之类的，所以我最终就放弃那个预售屋。我现在看起来，我也是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啦。所以你当时也是两个都有看吗？
有诶，我们当时两个都有看，但我先补充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些好的、不错的资讯来源。你刚刚介绍的是脸书社团嘛，就是台湾人跟德国房，另外一个是
对。
Berlin Property Forum。我要推荐一个，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你推荐这个干什么？但我的确，我必须要说，它资讯量很大，就是小红书。这可
我
能
没有
跟。
用小红书哎。
这个，因为我自己是蛮爱用小红书，当然我没有在上面发文。当然，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这是中国的讯息，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过滤。但是在 Google 上面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嘛，在 Facebook 上面也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很想要有大量资讯的话，又是中文背景的话，又是就德国甚至是欧洲的讯息的话，我觉得小红书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而且。就是我们华人就很爱买房子，所以上面就会有很多包含整修啊。像我还有知道，就是哦，原来在德国有很多那种华人整修团队，就帮忙在
哦，
做
就是
装
说，
潢的。
哦，就等于说，比如老屋，你可能需要
对，
翻新啊，可能做地板啊，
对，
或者整个油漆重刷，它可能就有什么一条龙服务之类的，然后就刚好外包给中国人，这样语言上就比较没有那个。哎，可是那我有个问题哦，你当时去找小红书，就你下载那个 app，那你就打
我
关
没有
键
用小
字
红
吗？
书，当时我没有用小红书，当时我是没有用小红书，是我现在在用小红书，然后我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还是关于房地产的事情这样，他就会一直推给我这些讯息，我觉得还蛮有用的，我自己觉得，
那你是打关
我
键
自己
字吗？
觉得，
还是说需要加入特别的社团？
没有不用，我就打关键字，可是我现在也很少在打，因为我现在买房子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嘛。那他可能就 base 在我之前找过的东西，或是看过的东西推播给我这样。
就代表说小红书也是一个管道，可以大家可以收集一些资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因为我当时看房的时候，并没有人推荐我就是小红书，但的确我那时候去看房的时候，有大陆的房仲嘛，他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投资客或是中国的客户好了，所以就代表说啊，你不用担心，我帮你找房，中文沟通，然后呢，房产贷款经纪人也是讲中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等于说华人的这个服务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我甚至知道有台湾人在慕尼黑这边在做房仲，也有，但是你就要自己要小心找，因为像这一阵子就是听说嘛，就以前大陆人会在柬埔寨啊，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新山会盖很多房子，那可能最近这一阵子就很多烂尾楼等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对于海外投资有兴趣的人的话，你还是自己要小心。就如果你在台湾，你想要海外投资，可能想要未来要移民什么的啊，这个资料的话你自己去找，你自己要小心，要多比较。我们就这样先讲。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小红书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但是就是提供给你们管道，那资讯的判断就是各位要自己去注意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讲回来，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问说，我们那时候是看预售户跟老屋，有没有看这样？我们其实刚开始跟那个房屋贷款经纪人讲完以后，主要是针对老屋，但是我们也有要看预售屋，就也有看过，因为我刚刚讲嘛，我们后面越看看房子，越看就会越知道说我们的需求在哪，因为像我老公就是买房子的时候，联动的我们不考虑，就是联动边间什么的我们不考虑。如果你们人在台湾，可能在乡下，你们会发现就是这边的透天厝现在也都是盖联动，但有点社区型的那种的，中间那种我们不要，旁边那种我老公也不要，他就喜欢就是单一间甚至是双拼那一种，所以其实那时候标的就很清楚。那还有就是那种百年老房 Denkmalshus， 就譬如说它可能是二战前盖的，或者是已经一百年以上那一种房子，在市中心那种老房子我们也不考虑，因为它的整修非常的麻烦，你要去申请就是那些文件都需要很多很多繁复的手续，所以非常的麻烦。还有 AirPod 我们也不考虑， AirPod 就是指说像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新加坡或者是现在在中国，你买房子，你是买那个房子的所有，就是也不是所有权，你是买那房子本身的所有权，但是地你是没有权限的。所以就是 AirPod 它大概就也是像这样子的概念，它可能就是买一个权利90年、70年、80年，那那个地可能是公家的，或者是可能是教堂的，那地不是你的，那你可能到那之后你再看这样。那个我们也不碰，那个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但我们也都不会去碰这样。那后来呢，我们就是以老屋为主，因为像你刚刚讲，就是老屋虽然比较旧，但是它地坪比较大，那一样的价格的话，我们可以买到两倍大的地。譬如说以我们家来讲，好，我们家大概地坪大概就是500平的话，但是那如果现在的房子的话大概就只一半，对半，大概250平已经紧绷了。所以就是以同样的价钱我们可以买到两倍的空间。而且对我们买这个透天厝的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老屋的话那大部分，我意思说就早一点的话它会有地下室，新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地下室，所以你可以使用空间就更多。那当然就是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也不错。那预售屋那时候有看，那有看到一个建案不错，原本也考虑要不要买，但它的那个地点虽然很好，可是它在火车站旁边，就在火车站的那个隔音坡的旁边，我们就觉得就是后面的那个空间 view 啊什么不太好，因为你一打开看就是看到隔音坡，然后你火车那个你也会听到，所以我们自己并不是太喜欢。因为曾经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朋友家住，他就在火车站附近，所以每火车站进站我们都会听到那个声音，我们其实不是太喜欢那样子的环境，所以就后来就也没有考虑要买那一间这样。那我们自己的话是那时候本来已经考虑要买入一个房子，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那个财力证明太晚下来，结果就是后来没买到。那甚至那时候在买那间房子的时候，我们还带了朋友去看，因为有朋友是营造专业，他就带了很多工具去量啊，看说那房子的这个材质啊有没有什么壁癌啊，有没有那个发霉啊什么什么的，就帮我们去看。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说身边的朋友就是互相帮忙，然后我老公自己也研究了很多就是看房子的注意事项，甚至他自己也加入很多 Facebook 整修的社团，所以他大概都知道。然后后面看到后面我们大概就都自己看了这样子。
欸，超棒的耶，你看你还有那些朋友，我那时候自己去看房子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后援耶，我就只能一个人这样子盲看。
对啊，就是，可是你因为你看的是公寓嘛，我们那时候看了一整间，你那个烂你可能就是烂个50-60平，我那个一烂就可能是500-600平，所以就是还是有差。
可是你知道吗，烂的可是虽然那个价钱是差不多，不过你刚我想提一个，就是说你刚刚讲那个比如在火车站旁边，其实像在柏林其实很多人也会避开就是 S-Bahn，就是如果在那个还有铁路的话，因为有一些老房子它可能那个隔音设备没有这么好，它可能在 S-Bahn 经过的时候其实地板可能会震动。
对，而且哦，有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超妙，就是在乡下，就是以前二战的时候那个盟军有没有，就是那个盟军美军啊英军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法军什么的，他们会丢那炸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丢炸弹喜欢丢地方都在火车站附近。
所以大家尽量还是不要找火车站，免得不知道自己炸弹什么时候会未爆弹这样子
之类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丢在火车站附近。然后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家也在火车站附近，我还去问了说，我说我们那边有没有，他说、哦、没有，就可以，我说哦 ，OK， 心安这样。所以 location 很重要，可是就像这种炸弹事情，谁知道？如果真的在你家发生炸弹，你家就被挖个大洞这样。
嗯，这是蛮危险的，我觉得。不过我们也讲了好多好多，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只讲一部分了，就买房之前的工作。然后，但我们怕说内容太 heavy 了，然后大家可能太 overwhelmed， 所以我们打算说，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集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会再分享更详细，就是当时我看老屋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然后小贝也会分享他当时看房子以后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比如说隔音啊，或者是。就是不要在火车站或者
怕炸弹
附近这样子，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在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的 checklist， 这样你去看房的时候可能有点概念说哦，这原来这些点是需要注意的，但这段也是我自己就是我跟小贝两个人自己去看房然后整理出来的，那我们也会在下节内容呢再跟大家分享这部分的就是美美嘎嘎，以及说你买到心中的房子之后呢，到底接下来买房子还有哪些手续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有兴趣像在德国买房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哦。
反正最后如果你对我们任何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或是想要交流的听众，都欢迎写信到30plus@gmail.com。我最近要生孩子，所以可能就是回复的比较慢，那但是如果你还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还是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小贝的德国冒险求生日记，然后留言给我，或者是私讯给我，然后或者是就是找小敏
对他 email 给我们，对，就是我会回信这样子。
对，那就最后的话就是不要忘记到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加留言。那就先这样咯，拜
拜。Bye.